居大百里，不生皮烟骨。利不若蜜，前面说的身心身心，这是对自己呀要有具备的条件。那么要度人要有大悲心，所以第三要具备大悲的这个心力，悲者能拔苦，看到众生有苦啊才发菩提心的，所以要具备大悲之力，有了大悲心啊，在菩提道上自行化他，才不会生起疲倦怨离之心，因为悲心深切，看到众生受苦啊，就像自己受苦一样，所谓感同身受，以这种的大悲心力来做自利利他的工作，当然就不会生起疲倦厌离这种的心理了。所以常常要培植大悲心。第四，具大慈力，所行平等故，慈者难以乐，众生离苦之后要使他得到安乐，有大慈的力量就能使众生得安乐。那么为什么要具备大慈的力量啊？因为要行这个平等的大慈，平等的大悲，平等就不起分别了，所谓愿亲平等啊，七咒行慈，愿亲平等，能做到这种境界，那个慈悲的力量才算是究竟得到圆满。具总持力，能以方便持一切义故，这是第五。这是说菩萨自己在修学佛法，要能够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就是印度话的陀罗尼，陀罗尼翻成中国话就是总持，有总持的这个智慧力量，才能够用全巧方便来受持一切佛法，了解一切义理，持一切义故。因为总持能够包含一切法，了知一切法，那么一法具无量义，一义含无量法，有了这个总持的力量，才能够用方便的智慧来受持一切佛法，阐扬一切义理，所以叫做能于方便持一切义故。这就是对佛法的了解啊，希望能够透彻而到一种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具辩才力，令一切众生欢喜满足故，这是第六。菩萨度化众生必定要说法，说法要有辩才，辩才呀，就是平常所讲的事无碍辩，要有事无碍辩的辩才力量，才能说法使众生生欢喜心，令一切众生欢喜满足，那么这个欢喜满足啊，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所谓世系坛，世界系坛欢喜一，最起码说法要达成这个世界系坛，在世间法上使众生生欢喜心，他听到佛法最起码升起一念欢喜心，也是种下善根啊。那么进一步为人希谈生善意， 目标，为了人道一切众生能修学佛法的，使他能够琢磨做众善奉行。要能众善奉行，就是要为众生而说法，使他能够生长这个善法对修善法的心啊，念念正常，所以为人希谈生善意。众生有烦恼要对治，所以第三要有对治希谈灭恶意对治烦恼的方法，使众生对治烦恼灭除恶法，就是能够使到诸恶莫作的目标能够完成，就是对治希谈灭恶意那么最高的境界，第一义希谈入理义，听法的时候能够了解内涵的道理，乃至更深一层的言外之旨，意在言外，都能体会得到了了明白诸法的体性，深证于法的理性，那就是入理的利益，那就是究竟满足了。欢喜只是最浅的世界希谈欢喜一而已，满足就要进一步为人而生善，对治而灭恶，那么了解第一义的最高的道理，而入于诸法的理体，彻证这个无生法忍，这才是究竟的目标，才算是真正满足。所以有法无碍变，义无碍变词无碍变，要说无碍变，具备这四种辩才，那么说法的时候能使令一切众生最起码生欢喜心，众善根最深奥，能够了解第一义谛之理，而入于诸法的理性，深证无生法忍，由此得到究竟满足由此说法的目标才算是究竟圆满。所以具辩才力，令一切众生欢喜满足故，听到佛法最起码生欢喜心，也就种下善根。如果能够生长善法为人希谈生善意，这就是已经深一层了。众生都有烦恼，能对治而灭恶，那更是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受用了假如再进一步最深的境界，能够体悟第一义谛之理，中道第一义谛，由此体证诸法的理性，而证到无生法忍，那就是入理最高的境界，入理一，那得发的这个受用啊，那是最满足了，最究竟了。所以要使令众生听法由欢喜而到满足，因此之故啊，要具备四无碍变。说法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没有一番苦练是很难做到圆满的初初习学练习讲的人呢，都会有许多困难。我记得我民国37年在中立圆光寺亲近慈航老法师那个时候慈老他就要叫学生们锻炼讲，所以他每一个星期都有这个学习演讲的比赛每一个学生都要学习会演讲那么同学当中有一位他对讲因为他胆怯很会害怕，看到这个下面的很多听众他一看他就害怕了，人家一鼓掌把他所记想要讲的就被鼓掉一半了所以等到要讲的时候已经是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就没有东西讲。所以因此之故，要讲之前下死功夫，到了后边山上对着那些兽木把兽木当人，就自己把那些讲稿拿到那个地方去，对着那些兽木来好好的下一番功夫讲可是虽然下了好多功夫真正上台去讲的时候还是磕磕巴巴 原因在哪里呢？他就看到人就怕。为什么会怕呀？辩才不够嘛，没有辩才，所以就会怕。所以子老就教的同学们说，你们看到人不要怕呀，怕他做什么？你把那些人都当作西瓜就好了。进行骂人呢，把那些听众啊一个一个好像西瓜摆在那边啊。那些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这个啊怕的心理，有怕的心理哈、哦，那就会被人一鼓掌啊、又怕，那三分打算要讲的就鼓掉两分了啊，剩下一分要讲好就很困难了。讲要有啊、口辩，口才要好，口才不好的话。内才再好，懂得再多，很难表达，表达不出来。所以这个讲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虽然可以训练，一方面先天具备也是很重要啊。他有这个属根啊，讲不但是不会怕，人越多讲得越好啊。这种的人才讲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必定要，如果具备事无爱变的话，那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么就是因为懂得佛法不多，意义又不甚了解，那么讲起来就发生很多困难了啊。我记得从前我在一个佛学院里教书了，佛学院里请到一位年轻的法师来啊。那么那一天晚上请他演讲了，那么他没有想到我也是坐在那边去听啊。我是个老师啊，我坐在那个演讲的场合，坐在旁边老师位上这个听他讲。结果这一位演讲的人呢、啊、年轻法师，他一个晚上讲两个小时啊，他脸都不敢看到我这边来啊，一直朝到背面去，不敢看到我，而且讲下来全身都是大汗啊。那么后来他看到我，他说你来听做什么？你害死我。我哪里害你呀、啊、他说你就坐在那边了，他说我全身都是汗，我脸都不敢看到你。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他就觉得自己不够。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并不必怕，我也不会骂他，你就说错我也不会骂，何况是我是好心去听啊。那么有好意去想要去做这个影响众啊，结果影响到他一身大汗。所以如果具辩才力就没有问题啊，就能够使众生听法得到欢喜，得到满足。第七，具波罗蜜力，庄严大圣故。这个是说总包含十度啊，十度里面依法修行都能到彼岸。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具备愿力就是决心要到彼岸啊、那么前面诸度具备就是努力修进佛法啊、具这些力量就能够庄严大圣佛法的境界。大圣好像大车子啊，能运载一切众生到就近彼岸，所以就能庄严就近一佛圣法啊，庄严大圣啊、那么这是第七。第八，具大愿力，永不断结故。大愿力就前面的愿波罗蜜啊，都具备了，那么这个修学菩萨道念念增长啊，不会断结，不会断结就是不会停止了，不会停顿了，一直向前了，没有停止，好像这个时钟在运转一样啊。哦，一天到晚他都不会停下来，不会要休息的啊。第九，具神通力，出生无量故。十住菩萨当然是有神通了啊。那么我们初学凡夫不必勉强求神通啊，只要烦恼断了，神通就会发出来啊。所以如果像十住位菩萨，他就具备神通为力啊，有了神通力，出生无量故。这个出生的生是指的利益众生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呀，通通包含在里面。有了神通可以运用无量无边度化众生的那一种的力量，都会 从这个神通里啊显现出来，满你的心愿，样样能够如法去做，是出生无量故。最后一个第十，具加持力，令信解领受故。加持有两种的说法，一种是佛菩萨的加持，例如十住满的菩萨，他在修学佛法自行化他的时候，他也需要十行位以上的菩萨来做加持，更需要佛的力量来做加持，由佛跟比自己更上更前位的菩萨他的力量来做加持，那他做起来就比较容易的多了啊。虽然并不一定需要人帮忙，但是旁边有人鼓励啊，就帮助很大了，他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所以要有加持的力量，这是外力加持。第二是自己心力的加持，十住满心的菩萨，他十住修满了，他不一定是要靠外力，他自己心地上本有的大智大悲的力量来加持自己修行的这个前进的功夫。一方面外有佛菩萨的力量加持，一方面自己心地里所具备的功德力量加持，由这两种力量加持啊，就能使令菩萨的信心、灵觉、了解佛法乃至了解众生的心理种种的作用那么也能领受佛菩萨的加持的力量所得到的这个功夫的作用，是令信解领受故，使令自己的信心增长，解悟更熟深，能够领纳接受佛菩萨的加持力，正常他的道念修持的功夫，由此都会念念成就。这都是力量，这就是第十种的力。是这能尽力波罗蜜，具备上面十种啊，力波罗蜜就能圆满，就发生这个广大的力量。这是第九。具备这些力量之后，智波罗蜜就会成就了，所以后边最后一个就是智波罗蜜先把这个制度的智波罗蜜的经文呢，先把它念下来，看出经文。知贪欲行者，知嗔恚行者，知愚痴行者，知等分行者，知修学地行者，一念中知无边众生行，知无边众生心，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普觉悟法界门，一样也是有实际的是这能尽智波罗蜜，这是第十智度，智波罗蜜会发愿力智第六波罗度开出慧方愿力智五度，这是最后一个，就是智波罗蜜。知贪欲行者的以下每一个知字啊，就是那个制度的意思，就是那个智由这个智波罗蜜能够知道，没有这个智波罗蜜就没有办法知道知一些众生贪心比较重的，偏重于贪的，叫做贪欲行者，贪心特别重的众生，贪嗔痴烦恼，这是根本烦恼。三界六道里面，如果不是圣人，只要你是个凡夫，三界六道里面的凡夫都有贪嗔痴。不过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有各个有偏重的地方。第一个知贪欲行者，就是知道有一部分众生啊，他的贪心特别重，这是指通途的贪五欲境里面 无论是贪财、贪色、贪名，都是贪，通途的贪心。知道众生他的贪心特别重，哪一类修行的人，这个所谓行者呀，都是指菩萨所度的众生啊，他正在修学佛法，他正在接受菩萨的教法，修学佛法的时候，但是他过去久远接来的这个烦恼的力量啊，业力啊，他这个烦恼种子当中贪心特别重，这种人就叫做贪欲行者啊。这种贪心特别重的这种行道的人，修行的人，菩萨知道他的贪心特别重，只有加以对治，不想办法对治他的贪心的话，那变成一边扫地一边另外一只手啊，把这个泥沙脏东西往地上随便乱丢，一个手扫，一个手丢那不是你丢我捡的，自丢自扫了那就不行了，这样子修行就很难成就。所以知道这个贪欲众生，他在修学佛法的时候要想办法对治。我曾讲过，从前有个阿罗汉他看到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啊，虽然很认真修行啊，可是他最贪吃，饮食方面他最贪了他看到好吃的东西啊，他就喜欢吃，尽量都吃，吃到嘴巴张开就看得到了，他还要吃这么一种贪吃的人。那么这个阿罗汉就想办法要教化他，要破除他的贪心啊。那么去托钵的时候，托回来一钵很好吃的东西啊，就拿一钵很好吃的东西给这个贪心重的比丘吃。他说好吃得不得了一钵都吃光了，吃光了还问还有没有，一天也这样吃，两天也这样吃，第三天吃得更好吃他说今天的更好吃了，这是我自己做的了。阿罗汉比丘这样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真的好吃啊，他吃啊，整个都吃下去了，吃完了他还问还有没有，他没有啊，就这些啊，我就做这些啊，吃光了他吃完了他一直回问想要再吃啊，他就问请问你，那你今天的这个饮食做得那么好吃啊，是怎么做的，你能不能说给我听啊，那最好不要说，说了以后你不会不敢吃的。不会了不会了，那么好吃我一定要吃你说说给我听，这是怎么做的，今天的特别好吃。他说是这样的，你说我大腿哈，大卡腿是一个鹰啦，那鹰哈都好暖气啊，那人都在拢捉起啊，我给逮出来拦落去，所以做个捉就好吃了，听好不他一听到这个想吐啊，一直吐，为什么呢？吃下去的都是他的脓啊，都是这个阿罗汉大腿的脓，脓所以你们不喝起来做的那么好吃。他一听到这个话，真的不敢再吃了，一直还吃吗？没讲，没跟我讲了。一次就乖了，这一次教训他就乖了。你不要害怕啊，中午还是好好吃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啊。他的用意就是要对治他这个贪吃的这个心理实际上吃的东西哪里干净啊，都谈不到干净的，但是为了要生活，这个身体你不吃不行你不吃他没有办法生活，为了生活不得已而吃吃的东西过了喉咙啊就看不到干净的情况来了如果你没有看到都会觉得很好吃从前这个一休禅师他到了中国来参学他在山上走路走得很远了，亲近善知识啊，他路上走得很累啊，很累，半夜啊累得不得了，就在这个随便路边的一个草地上就躺下来就睡了，睡口渴得不得了，想喝茶呀，没有茶喝，也没有水呀，没有水就爬起来找啊，看什么地方有水因为晚上啊也没有电，没有灯光啊，也没有这个月亮，看不到东西，就是他睡的地方就是靠山 这个爬起来听听啊，后边山上啊好像有水在滴滴滴，听到这个滴的水声啊，哦，那爬到那个地方去，果然是有一滴滴的水从上面流下来，滴滴到下面。那么因此他就两个手啊去盛那个手水呀、啊，啊，用手去弄啊，把这水盛到这，这样子吃，这样吃，哎，好甜哦，好吃的不得了，很甜很甜啊，他吃的很高兴。那么然后就睡啊，等到天亮了又看看昨天晚上吃的水是什么水那么甜呢、啊、到那边去一看，原来上面是人家埋葬的死尸，死尸那个流出来的那个浓些的水流到那个地方滴滴，好甜哦，一看又在吐了，这一吐又开悟了，他吐都开悟，哎，那么没有看到都很甜啊，都是很甜，看到就觉得可怕了啊！世间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哪有什么干净的，谈不到。但是我们为了生活，不能不是不这样做就是了啊。那么一般人就尽量要求要怎么样子干净啊、嗯。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都没有干净的地方，这个叫做畏途啊。学了佛法还不懂得这个五浊卧室的畏途吗？都是不干净的啊、说按照佛经里面说，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这个臭味啊往上冲，到了半天42000游巡都是臭味，人间的臭味啊、天人看到我们人间呢、啊、跟我们看猪圈一样啊，不一样的，天人都不敢下来，哎，这个话并不为过，事实如此啊。近代有这个科学家，他说到了这个太空中去测验我们这个人间啊、看这个污染有多大。他说污染没有测验到，臭味测验到的。测验到说这个世界很臭啊，所以可见这个证明出佛说的这个四万游巡高的这个臭味啊，冲不上半天啊，这也是事实。所以因此之故啊，贪心重也要对治啊。唔通唔敢食饭，我无食会饿死诶！那么对治的方法，当然很多。刚才说的不一定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是不能用这些啊。阿罗汉可以啊。那么知道贪欲的行者，要想办法来对治它；知嗔恚行者，脾气很大的，也要对治，不对治也不行啊。啊，所以嗔恨心大。知道这个嗔恨心特别重的众生，知嗔恚行者，这类的修行人，纵然在很认真修行，但是经常这个烦恼火在烧功德林啊、还没有修成呢，就被火烧光了，这样子一辈子修下去也剩下有限了，所以因此之故，嗔恨心太重也要对治。知愚痴行者，不懂佛法，不明因果，不信因果，邪知邪见，这些都要对治。至于此行者，这都是指贪嗔痴偏重的讲。至等分行者，等分呢、啊、就是贪嗔痴差不多半斤八两啊，贪也是那么多，嗔也是那么多，愚痴也是那么多，都差不多，叫做等分，三种相等的分量。这三种都相等的分量，也有重有轻。如果三种相等都轻，那好办；三种相等都重，那就很麻烦啊、但是总不离对治，总要对治。久而久之啊，它就会消除的啊。知修学地行者，这是指那个修行人已经到学地，学地指什么呢？如果以声闻法来说，有三国以下都叫做有学，四国阿罗汉叫做无学啊，三国以下通通是有学啊。那么出国到三国是圣位啊，圣位的有学。那么出国以前七方便位，四家行啊，四家行位也叫做四善根呐、啊，暖顶人是第一，这个叫做内反位。前面的三资量叫做外反威啊，菩萨知道这个众生他的修持功夫是已经到了学地了，就是说他或者是已经正出国了，或者是出国相，或者是二国三国 啊，这都是正在学地的修行人，所以叫做自修学地的行者啊，正在学地的阶位中，正在努力进修的这一类众生啊。第六，一念中知无边众生行，这是菩萨的他心通，他就是一念就能观察到一切众生，他心里所有的一举一动寥寥分明啊，这就是他心通。无边就是显示众生很多啊，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念他都知道，这是第六。七，第七是知无边众生心，观察到前面是知道他的举动行举动，这里说众生的心是他的内心的根性善根啊，跟他过去修学佛法的经过情况啊，这些都能知道，知无边众生心。第八是知一切法真实，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实在的体性。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哪有一法是真的？没有一法是真的。为什么说他知一切法的真实呢？说一切法无论是因缘所生的那些假象啊，它的无相的实性通通都能了了分明啊，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名为假名，一时中道义，这些道理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知一切法真实。第九，知一切如来力，如来就是佛啊，所有究竟成佛的果德的一切佛果，它的力量，它的伟的神通，不可思议的境界，菩萨都了了明白。这个如果在文字上讲嘛，读一部《华严经》就能知道佛的力量、佛的境界。所以平常有一句话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境界。”没有读过华严经就不知道佛的境界长得什么样子啊。那么佛的境界就是所有的神通伟力智的一切具足啊，所以能知道一切佛的不可思议的神力啊。那么十住菩萨当然知道啊，那么在解方面他能了了常知。我们初学凡夫啊，多读诵大圣教典啊，读华严经能知道佛的境界啊，从因智果的修行方法也了了分明。最后第十句，普觉悟法界门，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力量啊，来观照一切诸法，普遍能够觉悟到啊，一正法界去证于一正法界的门路，门者通达一。由这个智波罗蜜可以通达到究竟的一真法界之理，法界就是华严经这里所说的一真法界啊。那么无论是依报正报，所有一切法懂不离法界啊，这个一真法界之理，由这个波罗蜜的智慧之门去向到究竟啊，所以能够普遍觉悟到佛果上所亲证的一真法界之理，这个门路就从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门而进。那么具备这些道理呀，都能了知了，那么是在能进智波罗蜜，这就能够使智度啊，智波罗蜜得到究竟圆满清净了。到这里为止，前面金镜慧菩萨问法慧菩萨说，菩萨道要怎么样子能够使六度得到究竟圆满清净，那么这就是答复前面金镜慧菩萨的第七段的问法啊，要使六度十度究竟圆满，具备前面这些义理，如法修学就能圆满六波罗蜜，圆满十波罗蜜。这是答复第七段的问法，到这里讲完了。接下去第八，大前所念众生咸令得度的问法， 前面精进会菩萨的十种问法里面第八段说，菩萨要成熟众生，要度化众生，要使自己度的众生都能达成所度的目标，要怎么样子才能达成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愿力能够究竟圆满啊？这是第八的问法。那接下去就是法会菩萨答复精进会所问的，所念众生通通都使令他得度啊，那么就是具备前面十度功能呢、啊，所有要度化的众生都能得度啊。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佛知菩萨如是清净诸波罗蜜时，圆满诸波罗蜜时，不舍诸波罗蜜时，住大庄严菩萨圣中。这总结前文，总结前面十度圆满的文字啊、嗯。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说，佛知菩萨修学菩萨道，向上面十度圆满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十度啊，都能得到修持圆满清净，能够圆满清净诸波罗蜜的时候啊，能够圆满诸波罗蜜的时候呢，就是具备前面的功能都完成了。这菩萨如是清净诸波罗蜜时，此前面十度如法修行清净成就，那么由此功德圆满，圆满诸波罗蜜时。那么虽然圆满了，也如法继续进修，要到究竟清净，这不舍诸波罗蜜时啊。因为由修六度而成佛，由修十度而圆满，那么因此对于这个六度十度念念如法修学，不会舍离，这不舍波罗蜜。那么由此诸大庄严自行化他啊，一切功德都由此究竟庄严啊。那么庄严在菩萨圣中，菩萨圣就是大圣，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妙法里面完全具备。这是总结前文，也就是说按照前面十度如法修行成就，就能够得大庄严，成就菩萨圣的究竟庄严。随其所念一切众生皆为说法令正敬业而得度脱，这生起后文啊，生起这所有众生能得度的这个后文啊。随其所念，因为他前面我说我所念的众生要怎么样子使他得度，那么这是说随你心中所念的一切众生都能如法为他说法，使他得到啊佛法的真实受用啊。令增敬业，使令所度化的众生清净的这个修行事业啊，能够念念增长。业是造作业，是动作啊。那么我们平常说造业，往往是说造恶业讲啊，你在造业哈、哦，说你造恶业啊啊。实际上业有恶业，也有善业。那么超出善恶的有净业，出世间无漏慧业，那个叫做净业啊。修念佛法门，求生清净佛国，也叫做净业。所以具备前面十度功能，就能使众生净业念念成就，而得到究竟度脱，就是使众生得度。而到究竟解脱，叫做而得度脱，就是净业念念增长。一样是造业，但是他造的不是世间的善恶业，而是超出世间的清净的六度十度的事业，来使众生增长道业啊，而得究竟解脱，就叫做令增净业而得度脱。然后正说明这个化度众生的这个功用啊。那怎么样子化度众生呢？也是有十句。堕恶道者，教使发心，如果有堕落在三恶道的众生，要先教他种善根，要他先发心。因为地狱恶鬼众生太苦恼了，修行他的环境是好像不可能，他可以先发心，发心发愿，将来解脱。 那么先在三恶道里面啊，这些恶道苦恼众生叫他先发心，这是第一步。在难中则令勤精进，难啊就是我们平常的所说的所谓三途斑难距离苦的那个斑难啊，斑难前面的恶道地狱恶鬼出生，这个已经是三种了，三恶道就是斑难的第一二三啊。我们人道众生有盲聋喑哑、视知变聪、佛前佛后这些难，这是人道众生具备这三种。盲聋喑哑，这盲眼睛瞎了，看不到佛像，看不到佛法；耳朵聋了，听不到佛法；嘴巴哑了，不能说话。这一种人，就是残废了，盲眼睛看不到，耳朵聋了听不到，嘴巴哑了不能说话，这种人修学佛法就发生困难了，斑难之一。视智变聪，这是好好的人，可是他有世间的智慧，有辩才，好像是蛮不错，有聪明，可是呢，他不信佛。这种视智变聪的人世间很多，在我们中国佛教里可以看出啊，古代的那些儒家夫子们，尤其宋明理学之后啊，他又要拿佛法来啊做他的啊功夫之用，又要排斥佛法啊，破斥佛法，这种人就是属于视智变聪啊，很可怕的啊。所以纵然是个好好的身材，可是他是视智变聪，他对于佛法一点都没有信心，这种人也是斑难之一，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因为他不相信。现在呀、也有很多这种人，他把佛法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啊。这一部经又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那一部经又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他尽是研究这些东西，那么他对佛法他并没有真正在下功夫啊。那么这个涅槃经有个比方啊，有一个人被箭射到了，毒箭射在身上啊，那么应当赶快把箭拔出来治疗这个伤的地方才对啊，他不是啊，他要先研究这个箭是从什么地方射来的，那么这个箭头里面是用的什么毒，这个箭是什么东西做的，要先研究这些，你还没研究好已经毒完了，就要死光了啊。他不注意这个问题啊。有些人专门研究这个箭射来的地方，箭是什么东西做的，它的毒是什么，而不想去治疗它的箭毒的地方啊。这种人很可怕，这也是属于视智变聪。我们真正要修学佛法呀，被箭射到了赶快把它拔出来，赶快把它挖掉，赶快治疗啊。这是就是说他这个怎么样的成就，这些我们不问，就是赶快修学佛法，求自己断烦恼，烦恼断了就知道，何必在这个时候就找这一句来对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一句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他们是在研究学术的啊，那么不必去理他啊，你懂得这个话就不要听那些话，不要被他所阻碍了，使这个信心啊结果就打了折扣，这很可怕的事情，那是视智变聪一类啊。除掉他不懂佛法的人有视智变聪，懂得佛法的也有这一类人。佛前佛后，我们都是生在佛前佛后，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啊，弥勒佛还没有降生啊，就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之前，佛前佛后。但是你在这个中间生在人间，能够信佛法，听到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能生信心如法修行，这也就很难得了。梁房忏里面所说的，要自己庆幸自己在这个佛前佛后之中啊，能够生起信心而来修学佛法，这个斑难就解除掉了。否则就是与佛同生一世，如果对佛法不生信心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人间有是盲聋喑哑、视智变聪佛前佛后三种难， 还有北俱泸州这个地方只求享受，也没有佛法啊，所以五依陀菩萨是三洲感应，不敢到北洲，因为那边没有佛法，这也是办难之一。无想天啊，他没有思想了，也是没有办法接受佛法，这无想天也是办难之一，所谓长寿天啊。那么这个办难啊，办难里面的众生想尽办法去度他，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些佛前佛后的众生，在人道中正好修学佛法啊，在难中者令勤精进，要劝导他，使他发出道心啊，努力精进修学佛法啊，尤其在佛前佛后的人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更要鼓励他努力精进向前。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在这个末法时代能够修学佛法，听到佛法生欢喜心，有这个深厚的信根啊，信力，如法修学，就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纵然在佛前佛后看起来在事项上看是般难之一，但是我们都是算是有善根的啊，在这个佛前佛后之时能够发起信心，努力精进修学佛法，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升起自庆之心啊，哦，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有这么一个因缘能够听到佛法，如法修学，要深深庆幸自己，还要努力进修，不要把这个好光阴好时光浪费掉，那么尽这一生要努力修学，使他成就，这是第二。在难中则令勤精进啊。第三以下呀，我们留下次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